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咁啊，啱啱中元节啊，即系叫做鬼节，就啱啱过去咗啊。咁我哋又讲翻啲同鬼节有关嘅话题啦，就系人死咗之后嘅尸体啊，尸体会变成点呢？通常 99.9% 嘅人咧，死后嘅尸体咧都系会被处理咗噶喎。有啲咧就系入土啦，叫做土葬啦；有啲咧就系火葬，即系烧咗佢。咁啊，世界各地嘅民族唔同啦，都有唔同嘅民风嘅。有啲以前仲有叫做水葬嘅都有个。咁啊，金木水火土啊，水葬啊，火葬、土葬都有啦。咁样有冇啲咩特别啲嘅咧？嗰0.0001啊，或者即系剩翻落嚟嗰啲部分尸体系点样嘅咧？近呢一个世纪啊，人类自称科技发达啦。咁原来好多人死咗咧，都唔想条尸就咁化咗。特别系啲有权力嘅人啊，喺近呢一个世纪咧，有好多有权力嘅人咧，就将佢哋嘅尸体留咗喺世界上嘅。特别系一啲共产主义国家，佢哋嘅领导人生前就独裁啊，亦都做咗好多坏事。佢哋不约而同咁样，唔想入土喎，唔想就咁化咗。咁呢度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啲咩尸体系比较出名知道噶啦？通常佢哋出现嘅形式咧，有几种唔同种类嘅类型嘅。咁而家我哋暂且称佢为木乃伊先啦。有啲系僵尸、干尸，有啲系湿尸嚟嘅。以下落嚟我哋讲嘅咧，系一个红色帝国，或者佢哋唔系一个帝国啦。总之，佢哋系一啲红色嘅幽灵统治之下嘅国家领导人。即是红色魔头的代理人，他们在死了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的尸体千方百计保存了下来。首先讲的第一具尸体列宁，他开启了共产主义时代的大门，当然也都有很多人认为他的暴政理论彻底葬送了马克思主义，但不管是怎样，建立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业绩，他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心目中的导师。在1924年1月21日列宁终于都死了。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执意地要保存他的尸体以功无败。托洛斯基、布哈林以及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亚都强烈反对，但是政治局最后决定了保存列宁的尸体。这个是世界上长期完整保存人类尸体的首例。水晶棺材的结构、制造工艺和尸体保存的技术曾经是苏联头号国家的机密。在1943年12月列宁的尸体开始腐烂，被截去了一只脚和部分的左肢，以人造的假肢代替了。在1961年尸体再次腐烂，克鲁晓夫决定将未腐烂的头和躯干分开，他的头颅被取下安装在人造的躯体上面，肉身躯干火化了。第二具要介绍的尸体是季米特洛夫，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在1949年7月2日死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的陵墓建于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9月9日广场，陵墓的式样仿照住列宁的陵墓，只是比列宁墓小一点。陵墓入面安放了水晶棺，季米特洛夫的尸体就保存了在里面。苏联派出了处理尸体的几个科学家为他作尸体的防腐处理，最先是在莫斯科作出初步的处理，最后用专机运到索菲亚。季米特洛夫的尸体保存了40多年，一直到东欧剧变之后，他的家人将他的尸体迁出火化，葬在索菲亚的公墓。 第三具尸体是乔巴山，他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立者，在1952年1月26日死在莫斯科。当年被苏联科学家为他的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在1954年的春天，蒙古请苏联的专家在国家宫南边建筑了陵墓，尸体陈列了在里面。直至到2004年，蒙古政府决定扩建国家宫，新建的国家礼仪宫，因此就决定将乔巴山的陵墓迁移到第二度，他的后人将尸体带走了处理。第四具尸体是史太林，他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军的大元帅，发动过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的大清洗，个人崇拜到达了顶峰，他是极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1953年的3月5日终于死了。史太林的尸体经过防腐处理，他身穿着大元帅的军服，躺在水晶棺里面，和列宁水晶棺并排安放在莫斯科红墙的列宁墓之中，被人膜拜。1961年苏共22大通过了决议，罗列了史太林罄竹难书的罪行。史太林的尸体从水晶棺里面移出，衣服上的金扣换成了黄铜的，然后放入红墙克里姆林宫墙外已经挖好了的墓坑里面，上面竖起了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只是简单写着约瑟夫·维萨里昂·洛斯奇·史太林 1879-1953。 勃日列夫时代为他竖立了半身的雕像，遗骸移入了克里姆林宫墙外的12个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墓群之中。第五具尸体是哥特·瓦尔德，他是捷克共和国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53年哥特·瓦尔德参加完史太林的葬礼之后，回去没几耐就死了，苏联科学家为他作出了尸体的防腐处理。当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完史太林的葬礼之后，待了没几耐就直接从莫斯科飞去布拉格为哥特·瓦尔德奔丧。1956年因为政局变化，捷克斯弗洛克政府宣布以这种方式保存尸体不符合人民的传统，随后将他的尸体火化安葬，他的遗体保存的时间最短。第六具木乃伊是胡志明，他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和越南政府总理、越南的开国领袖。他在1969年9月2日胡志明病死了，但是因为当日是越南的国庆日，他在官方的公布上就被活多了一日。胡志明死后，新领导人并未遵从他要求火葬的遗嘱，而是为他建造了陵墓，陵墓建筑风格类似列宁。苏联专家带了医疗设备到越南同他进行尸体防腐，放入了水晶棺，但是因为越战，胡志明的尸体一直随着北越军队颠沛流离，都几有印加人抬着尸体去打仗的阵势，直至到越战结束之后先至安放入陵墓之中。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上一节就讲人世间的木乃伊， 即系啲人死咗，唔愿将条尸体化咗佢，想尽量保存落嚟。咁特别系喺啲共产主义国家，喺红色幽灵范围管辖底下，佢哋嗰啲代理人啊，嗰啲国家领导人啊，都系要将尸体保存落嚟嘅。咁最有代表嘅一句就莫过于嚟紧呢一句啦。第七句，毛泽东，佢系中共红潮嘅太祖，喺佢执政期间发动咗进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大量政治运动，喺中国造成咗前所未有嘅巨大灾难。喺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终于死咗，中国再度解放咗出嚟。虽然毛泽东生前签署过火化同意书，但系佢逝世之后，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保留佢嘅尸体，寄存喺人民大会堂以供膜拜。经过一年嘅防腐处理之后，毛泽东嘅尸体移入咗新建成嘅纪念堂，永久性保留。由于呢次系中国第一次尝试将尸体保存，缺乏经验，又因为中苏交恶而无法得到技术支持，最终尸体嗰个腌制过程并唔理想，面部有啲肿胀，一直到而家仍然供奉喺人民大会堂里边。第八具尸体系内图，佢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喺1979年9月，内图死喺莫斯科。苏联政府话为失去一位伟大嘅朋友而感到悲痛，苏联对佢进行咗尸体保存。喺处理内图遗体时，苏联科学家仲专门研究咗新嘅保存色素技术，使佢唔会变淡，仍然保存咗黑人特色，使亲友尽量睇到栩栩如生嘅形象。到呢度为止，受共产主义者膜拜嘅莫乃伊终于凑够三种肤色，都几有佢哋话解放全人类嘅政治正确嘅感觉。第八位，伯纳姆，佢系盖亚拿人民全国大会党嘅主席、盖亚拿总理、总统。1974年12月，盖亚拿人民全国大会党公布沙法亚宣言，宣布该党系社会主义政党，实行合作社会主义。伯纳姆在1985年8月6日病死，他的尸体由苏联科学家进行了防腐的处理，而长期保存了下来。第十位出场，金日成，他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人民共和国主席，在1994年7月8日因为心脏病突发逝世，终年82岁。他的仔金正日接了班。1998年9月，朝鲜修改后的宪法称金日成为朝鲜永远的主席。金日成去世近一年之后，金正日决定将金日成的办公楼棉寿山议事堂改建为棉寿山纪念馆，将金日成的尸体和生前所用过的遗物陈列在里面。金日成的尸体防腐处理亦都是由苏联包办完成。在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而由堪称具有尸体保存最高技术的俄罗斯生物结构研究中心负责。那个机构亦都曾经负责过列宁、史太林等多人尸体的永久保存工作。尸体的保存是苏联人创造的一项可为具黑色幽默的产业，业务亦都繁多。值得注意的是，金日成的尸体维护费用高达每年80万美元，在这个这样极度贫穷的角度里面，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天文数字。讲到来这里，大家会不会奇怪，咦，共产阵营的国家为什么都将他们的领袖的尸体保存了下来啊？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者实质的作用呢？答案很简单，但是亦都有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咁我哋先讲简单的一个啦，就是共产国家这个政权啊，所谓的政权是不得到人民的支持的，是没有一个合法性的。他们只是靠暴力、方言将江山摄取了过来， 咁佢哋一路嘅统治都系高压嘅、独裁嘅、暴力嘅、血腥嘅，集恐怖主义于一身。所以佢哋嘅第二任接班人往往都惊住喺权力交接呢个时候甩漏出事，所以佢哋尽量将前任领导人活化，将佢条尸体摆喺度，你哋日日都睇到，日日都膜拜住，你哋膜拜住呢个领袖，佢就将权力交咗俾我，咁你哋呢啲膜拜者就将你哋嘅愿望同埋支持投射翻喺我呢度，藉以获得权力上嘅支持同埋政治上嘅稳定，呢个系一个主要嘅原因。但系奇怪嘅就系、是、苏联方面当时系极力将佢哋嗰啲小兄弟国家死咗嘅领导人都尽量保持住嗰个尸体，纵使佢哋之前有个遗嘱或者愿望系要火化或者怎样处理嘅，但系最后因为国家嘅决定，都系将呢啲尸体保存咗落嚟。咁用意就系话，你唔好当我死咗，我时时刻刻都仲喺度睇住你哋嘅。因为呢啲领袖大多数都系血腥暴力嘅大魔头，所以佢哋有啲咁嘅震慑力。咁头先讲话有啲复杂嘅原因啦，其实所谓嘅复杂原因，就系喺更高级啲嘅角度睇翻，即是话用一啲宗教嘅角度，或者叫信仰角度睇呢件事。因为红色嘅魔鬼，佢要维持喺世上血腥嘅镇压同埋统治，使嗰种恐怖气氛嗰、那个氛围继续得以保存。咁佢哋就将佢哋呢啲代理人保留咗落嚟啦。如果唔系咧，共产邪灵咧就无以为继啦。佢哋最终嘅目的系统治世界，将人类带入一个道德沦亡、最终毁灭嘅深渊。即使他们是要来毁灭人的，因为共产的角度底下，人民受到压迫，所以时时刻刻都要将他推翻。共产邪灵知道这一点，所以亦都时时刻刻都不放松威胁和镇压住人民。即使他们的代理人死了，亦都要翻工，继续翻工。所以说共产邪灵是真真正正的魔鬼。呢点系一啲都冇错嘅，佢哋要同人斗，亦都要同神斗，所以佢哋唔愿意撤离，亦都唔能够放松。咁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喺共产主义邪灵嘅阴霾底下，佢哋代理人死咗之后都系唔能够安息嘅，都系要继续翻工为共产邪灵做出贡献。咁睇起上嚟，佢哋就死咗之后嘅尸体都不得不进行人工嘅防腐处理保存落嚟。咁接落嚟，我哋讲讲世界上比较出名嘅三具尸体保存得好好嘅金身。世界最著名嘅木乃伊拉美西斯大帝，喺埃及，拉美西斯木乃伊系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嘅一具木乃伊。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在位长达67年，埃及喺佢嘅统治之下空前嘅繁荣，无论系威望还是财富，在当时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功勋卓著，被历史学家奉为大帝，他有150个孩子。这位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在生前还有一个愿望，他让自己的名字永远流传， 至今几乎每处遗址都能够找到拉美西斯自己修建的纪念物，歌颂他丰功伟绩的纪念物在埃及随处可见。他在91岁去世的时候，王父公像为他完整保护了这具尸体，对拉美西斯二世的尸体做出精心的修饰，造成永久保存的木乃伊。他的奢华程度超乎任何人的想象，尸体所穿着的服饰亦都异常华丽。拉美西斯的木乃伊一直在一座秘密的陵墓之中藏了超过3000年，终于对古老传说的好奇，世人为此寻找该具木乃伊上千年。直至到18世纪晚年，一群盗墓者将盗取的物品在市场上出售，先至引起考古学家的注意，最终找到了埃及法老们最后的栖身之所。长岛大学波斯特分校埃及古物学者鲍伯·白瑞尔是进入这座坟墓的人员之一。他说，这个是埃及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这里有不同的王朝的木乃伊，人们第一次目睹拉美西斯大帝的容貌，他或者就是出埃及记之中描写的法老。拉美西斯木乃伊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有关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除了引导科学家分析研究古埃及历史之外，还引导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空前的试验，运用现代科技复制了古老埃及木乃伊的技术，试图解开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之谜。这位埃及最伟大的法老木乃伊因此成为了世界木乃伊排行榜上的冠军。讲完埃及，我们回来看看中国。中国人对尸体的保存和埃及人很不同，埃及人的是干尸，而中国人保存的是湿尸。中国最有名的一具木乃伊新锥，在马王堆汉墓群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屯道乡，即是现在的芙蓉区马王堆街道。浏阳河是西汉时期长沙国丞相利昌、利昌的妻子新锥和他的仔利希三座墓葬群。1971年12月，湖南省博物馆开始对该墓群一号墓进行发掘。在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一枚刻有妾新锥字样的印章，确认墓中尸体应该是长沙国丞相利昌的妻子新锥。新锥去世于公元前168年前后，当时年约50岁。1972年4月26日，新锥女尸的棺材从马王堆汉墓出土，墓中还有很多陪葬品。棺材在湖南省博物馆打开，棺材表面盖有两层丝棉被，尸体全身被20层锦襟衣着同埋丝麻织物包裹，并用9道丝带捆束。棺内有棕黄色的液体，液深20厘米，总重量80升。新锥的尸体几乎是同新鲜的遗骸冇区别，面带病容，鱼尾纹布满了眼角。出土时软组织有弹性，关节能够活动，血管清晰可见，毛发尚在，为世间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湿尸。此后将此类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尸。尸体经湖南医学院专家解剖之后，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由于尸体那个存放不当，保养条件恶劣，致使尸体开始变形腐烂，直至2003年尸体先至获得一个恒温恒湿的条件安放。看来当代中国人那些科技仍远不及古人啊。最后介绍一句今生不腐，大家都或者听过禅宗六祖慧能。慧能的今生存放在广东韶关华南寺之内安放供奉，历代亦都有苏人墨客至此。苏轼曾经来到这里为佛堂写上斋堂两个字，是用扫把写的，但是经过文革的破坏，六祖慧能的头竟然被人斩了下来，而 而家换上嘅系一个假嘅人头。咁讲到嚟呢度咧，尸体嘅介绍咧亦都介绍完噶啦。咁唔知大家有冇谂一谂啊？依家人类认屎认屁，又话科技几咁叻，又几咁进步，将古人全部传统嘅嘢一概推翻，打烂咗，踢咗落垃圾桶。但系你哋啲人而家做嘅嘢，及唔及得古人嘅一条牛毛咁多呢？就讲尸体嘅处理，共产邪灵尽量将佢哋代理人嘅尸体保留喺世间上作威作福，照顾住佢哋共产邪灵嘅马列子孙一路喺度作恶，结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啦，尸体唔系腐烂发臭，就系、是、被拖出嚟鞭尸。将来中国嗰具无尸睇嚟都系难免被鞭尸嘅下场。至于埃及王朝，佢哋如何如何辉煌，结果佢哋嘅尸体亦都唔得到妥善嘅保存，只系可以身首异处，将嗰啲肢体部分腌制咗落嚟成为干尸。到底佢哋能唔能够达到佢哋预期嘅目的呢？我喺呢度做个大胆嘅假设，如果尸体保存落嚟，佢嘅灵魂返返佢嘅肉体里面仲能够活动嘅话，咁呢个实验系失败嘅，因为佢哋已经支离破碎，只系腌咗喺度嘅一块块肉嘅啫。咁至于中国湿尸同埋修炼人保存到嘅金身就唔同嗰回事啦。湿尸喺若干程度上尸体都系受到破坏嘅。咁样如果有朝一日佢哋嘅灵魂返返去佢哋嘅肉身，呢具尸体仲能唔能够活动呢？呢个系一个疑问。至于修炼人嘅金身，如果灵魂返返去肉身，理论上是绝对可以行动自如的。为什么修炼人的肉身会不腐呢？这个问题是无法跟现代那些无神论或者科学家解释的，因为他们脑里面将他们认识学问的管道闭塞了，因为他们排神，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是无法认识到真实的情况。其实埃及人也好，什么民族都好，他们保存下来的尸体就是被他们的灵魂出了肉体之后，若干时间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回来这个世上。而修炼人经过修炼之后，他们身体的物质起了一定的变化，所以不受这个时间长的制约。换句说话来讲，他们是跨越时空的生命。但是现在的人将他们的金身毁坏，对他们将来回来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大家有没有听过铁拐李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